随住1840年总统大选的临近，辉格党人越来越信心十足，他们相信一定能够挫败现任总统范布伦竞选连任的努力。而同时，辉格党人亦开始逐渐抛弃较早前最看好的候选人肯塔基州的联邦参议员亨利克莱，寻找新的总统候选人。辉格党放弃克莱参议员是因为反对他的人太多，有些人反对他因为他是奴隶主，另外一些人反对他因为他和商界关系过于密切，觉得他总是站在银行的那一边。而另外，辉格党里面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应该推举一位战斗英雄参加总统大选，一个好像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这样的人。纽约州的塞洛威德是辉格党的重要领袖之一，他还记得1812年战争中的英雄杰克逊将军受到的民众热爱。威德觉得威廉亨利哈里森将军可能就是辉格党需要的候选人。哈里森将军1811年曾经在印第安纳率兵对印第安人发动攻击，亦是1836年的总统候选人之一。美国西部的人觉得在1811年的那场战斗中，哈里森取得巨大胜利。除了哈里森将军之外，塞洛威德还觉得避免美加边境冲突的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亦是个可以考虑的人选。斯科特将军是南方维吉尼亚州的人，没有从政经验，亦没有政敌。威德最后认定，同哈里森或者克莱相比，斯科特是最佳人选。但是辉格党的其他领袖提出，哈里森参加过1836年大选，虽然没有胜出，但是得到不少选票。辉格党召集党代会提出克莱、斯科特和哈里森三个人选，会议代表最终选择了哈里森。大会还选择另外一个南方人约翰泰勒为副总统候选人。泰勒相信各州的权力，极力推举克莱作为总统候选人。据讲，听到候选人不是克莱的时候，泰勒热泪盈眶。而同时，南方辉格党人同意支持哈里森，完全因为泰勒是副总统候选人。克莱没去参加大会，留在华盛顿等候消息。大会最后一日，他一杯又一杯的咁饮酒。大会代表推举哈里森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克莱好嬲咁话：我是政党历史上最不好彩的人，肯定会输的时候叫我去，这次边个都可以赢，提名的反而不是我。民主党人对克莱落选十分高兴，辉格党人推举67岁的哈里森，正合他们的心意。民主党人叫哈里森做老太太和哈里森婆婆。民主党人的一份报纸说，这个老人根本不想做总统，还说哈里森更想要的是每年2000美元的退休金、一桶水果酒和一间小木屋。水果酒是普通劳工饮的，当时很多农民都住在小木屋里面。辉格党人利用民主党人的嘲讽作为自己的武器，希望借此将原本代表银行家和商人利益的辉格党改头换面，标榜为一个代表普通劳工和农民的政党。他们说民主党人讲得对，辉格党就是一个喝水果酒住小木屋的政党。辉格党人还将本来是维吉尼亚贵族的哈里森描绘成普通大众的化身，他在俄亥俄州的大宅变成小木屋，他除低华丽的丝绸帽，戴上普通农民的帽。辉格党领袖不给哈里森公开讲话，亦不给他发表文章，一切书信都由政治顾问代写。即使公开讲话，讲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没人真正了解哈里森对任何重要问题的睇法。1840年5月，民主党人亦在巴尔的摩召开候选人提名大会。 现任总统范布伦获得大会全体代表的支持参选连任，但是在副总统候选人的问题上，与会代表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决定由各州提名。这次大选是美国建国以来最不可思议的一次，民主党和辉格党都竭尽全力证明自己是普通民众的朋友。辉格党人到处盖建木屋，免费提供水果酒，在户外举办几千人的竞选大会，有饭送有酒水。除此之外，辉格党还主办游行活动，有乐队伴奏，高举旗帜和哈里森的画像，竞选期间涌现了很多竞选歌曲，宣传哈里森的英勇善战，讲述哈里森对普通人艰苦和简单生活的热爱。辉格党人同时还对民主党候选人现任总统范布伦进行攻击，竞选歌曲将范布伦描述成住在白宫里面的国王。宾夕凡尼亚大道的一位国会议员发表的一篇攻击范布伦的讲话，讲话稿散布全国。这位议员指责说，白宫变成宫殿，范布伦睡觉的床铺和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床铺一样咁豪华。他说范布伦吃的是法国大餐，用的是金银碟，白宫地毡的厚度能够使一只脚陷咗落去。这位议员还指责范布伦着的是丝绸服装，甚至在身上喷香水，使自己闻起来好像鲜花一样咁芬芳。范布伦同其他民主党人称这些指控是无稽之谈，但是无人相信。民主党人亦对辉格党候选人哈里森做出同样无聊的攻击，说哈里森是个文盲，说他欠债累累，甚至说他将白人卖做奴隶。亨利克莱说，这场竞选是木屋和宫殿，是水果酒和香槟之间的斗争。缅因州1840年9月选举，选民推举辉格党的爱德华·肯特担任州长，并且将缅因州的选举人票投给战斗英雄哈里森。辉格党人还将缅因州的选举结果谱写了一曲新歌，其他各州亦陆续投票。从选举一开始就能够明显看出哈里森将军胜券在握，最后哈里森获得234张选举人票，范布伦只有60张，哈里森当选美国的第9位总统。哈里森竞选期间的大部分决定都是由辉格党领袖做出，其中一些人特别是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以为哈里森入主白宫亦会继续接受他们的摆布。哈里森将一切都记在心中。1840年底，他前往克莱所在的肯塔基州，但是明确表示不想和克莱见面。哈里森担心如果和克莱见面的话，其他人就会觉得克莱才是新政府里面的实权人物。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